欢迎收听《吹水奇缘》，我是 Wendy，
我是阿招。
我哋嘅招招病完之后就翻咗香港啦，
一阵啫，即唔系长期翻嘅，翻下啫。
今日呢个 case 系勇员 IW 喺 IG 度提供嘅。咁呢个 case 咧，佢有好多受害人啦，嗰啲受害人嘅名咧，有啲系假名嚟嘅，咁所以大家唔好咁认真去听嗰啲人名啦。
嗯哼。
因为今日呢个 case 系澳洲 case， 所以所有嘅金额都系澳元嚟嘅。
OK，
睇咁多资料咧，所有嗰啲受害者嘅金额啊，诸如此类咧，系有少少出入嘅。咁我尽量都跟翻一个叫做 Liar Liar 嘅 podcast。咁如果大家有啲咩问题，就去听翻个 podcast 啊。
OK， 劲戴头盔。
我最惊就系讲金融嘢，跟住仲要讲一单咁样嘅 case。我哋嘅主角 Melissa 系一个好有钱嘅澳洲理财规划师，即系嗰啲理财顾问啦。
嗯，
佢仲要系一个好中意炫富嘅女人嚟嘅。
嗯，
但系咧，佢炫得嚟，佢系唔自私嘅，成日都会帮佢啲亲朋戚友去投资佢哋啲 super fund。澳洲嘅 super fund 就好似香港嘅 MPF 咁，都系为你嘅退休去做准备嘅一啲投资嚟嘅。
佢系咪有得抽佣噶？
有得抽佣嘅。
切，咁所以先至咁积极啫，唔好讲到佢好似无常咁样帮人。
但系佢都系唔自私啊，都系有钱齐齐搵嗰种。而佢嘅投资目光亦都好好，佢啲客咧系 keep 住赚好多钱嘅。2020年11月11号嘅朝早 ，Melissa 本身约咗佢个 personal trainer 同埋客仔 Michelle Leslie 倾下佢哋圣诞节有咩可以搞。在朝早六点几嗰阵 ，Michelle 收到 Melissa 嘅 text， 话自己今日唔得闲，迟啲再揾佢。跟住 Melissa 就再冇复过 Michelle 嘅 text 啊、email， 任何嘅嘢佢都冇复啦。
嗯，
六日之后 ，Michelle 睇报纸见到原来 Melissa 失咗踪。Melissa 个老公 Anthony 声称自己喺11月11号当晚仲有见到 Melissa 嘅，嗰晚冇乜特别嘢发生。Melissa 的仔仔是在12号即是失踪那天的朝早大概5点半左右听到屋企的大门闩门的声音。Anthony, 即是个老公就说自己以为 Melissa 是出去散步。最后等了30个钟才报警。
Sorry, 他几点出去啊？
朝早5点几。
Okay.
即是他晨跑那些人来的。他不嬲都有这个习惯的，所以他出去他们都不觉得很意外。11月19号 ,Melissa 的老公 Anthony 和哥哥 Adam 透过传媒呼吁大家帮手找 Melissa。Anthony 讲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你知道我们有几咁爱你的，你回来啦，所有东西都搞定了，你没晒啲麻烦的了。
嗯。
Melissa 的亲朋戚友都觉得很担心 Melissa 的人身安全，直到他们见到报道说 Melissa 原来在失踪之前一日被 Australian 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s
证监会
是啦，类似证监会的东西去搜过他的屋。之后我会叫这个机构做 ASIC。亲朋戚友先至开始担心自己找 Melissa 投资那些钱。
嗯。
你睇先都讲咗啦， ASIC 就是好似证监会咁，是澳洲政府成立的独立监管机构嚟嘅。专系监管公司同埋金融服务啦，保护澳洲嗰啲投资者啊、消费者啊同埋债权人。亲朋好友睇到呢个新闻之后，走去查一查自己啲投资 record， 发现原来佢哋自己个投资户口系不存在嘅。咁佢哋先至发现原来自己被人呃咗。
嗯，但阿 Melissa 佢系咪有牌嘅嗰啲策划师嚟嘅咧？
佢声称系有牌嘅。
咁真系冇啦。OK，
冇嘅。
嗯 ，All right。
咁我哋回翻大啦。Melissa 嘅原名叫做 Melissa Louise Grimley， 佢系喺1971年4月21号出世嘅，生于一个中产家庭，爸爸 Ted 做再保险，即系帮保险公司买保险。
嗯，
妈妈喺一个物理治疗中心度做 reception。Melissa 仲有一个大佢四年嘅哥哥 Adam， 佢哋一家住喺悉尼以南一个叫做 Lugano 嘅地方。是一个 suburb 嚟嘅，所以系即系唔系好繁华，唔系好多人咁样啦。
嗯
，Melissa 嘅儿时朋友对佢哋一家嘅印象都系好好嘅，觉得佢哋一家人好脚踏实地，生活叫做安稳，但系唔系有钱嗰种嚟嘅。
嗯，
一家人系好锡个女，尤其系爸爸会成日当个女系公主咁样嘅。 Melissa 是一个很平凡的女仔，没什么很突出的。中学文凭试那个数学成绩麻麻地，她的一位旧同学 Kate Horn 说她们的旧同学在 Melissa 成为这个理财界的巨星之后就觉得很神奇。为什么
即是她的数为什么会记得啱呢？
是啦，就唔通大大下开咗窍嗰啲咁样嘅。
但其实即系点讲啊，佢系呃人啦，咁但系又会咁易呃到嘅？你正常买保险又好，乜都好，你点都有证明文件，有啲 documents 噶嘛。
佢系有嘅，你听落去就知
啦。哦，咁犀利啊，计啱嘅条数又
系啦。
啲投资嗰啲要计数噶嘛？
佢系有呢方面嘅知识嘅。
OK， 好。
系啦。之后这一句呢是翻译来的，不是我对他的评价来的，是他的朋友说的。他说Melissa 小时候的梦想呢就是做一个芭蕾舞家，但是呢因为他身形短小和壮实，所以限制了他的发展。Kate 说Melissa 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是对时装很有触觉的了。
嗯。
读书的时候想做班里面最有型的一班啦。
即是风头等那些啦，是不
是？是啦，类似啦。
OK。
中学之后 ,Melissa 的成绩入不到大学，她去了一间 Patrick's College Australia 那里读一个秘书及工商管理课程。这间学校的宗旨是帮助女性就业。Melissa 完成了个课程之后，在一间叫做 NRMA 的公司的投资部那里做秘书。但是他的自尊心是很强的，每次有人说他是一个秘书的时候他就会燥了底的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是做秘书这么低级的工作的。
第一，秘书很低级吗？喂，第二，你真的在做秘书，你不认都不行。
所以他只是燥了又不能发脾气。
okay。
他的心是一个老闆的心来的，虽然他的人是一个秘书的人。
OK。
在 Melissa 二十头嗰阵，佢有一次礼拜五出去饮嘢嗰阵，识咗个男人。渐渐地 ，Melissa 屋企就开始有嘢唔见啦。
OK，
佢嘅爸爸妈妈请咗私家侦探去查嗰个男人，发现嗰个男人系专呃女人钱嘅。
即系个男人佢冇上 Melissa 屋企嘅，
冇。
哦，但系佢就坤 Melissa 去挞嘢俾佢自己。
冇错啦。
OK。
你作为一个爸妈，发现个女同一个咁样嘅男人交往嘅时候，你梗系会劝个女喂离开呢个男人啦，唔系好嘢嚟噶，咁样啦，好正常。佢当下系发脾气跟佬走咗嘅。
嗯
，Adam 即系阿哥哥，佢打电话俾阿 Kate， 叫佢同 Melissa 倾下，劝下佢。阿 Kate 都唔使点劝啦，因为冇几耐之后，渣男已经碌爆咗 Melissa 张卡。然后抛弃咗佢啦。
OK， 太好啦 ，Melissa 好彩早啲走，其实佢自己冇钱都好快冇钱啦。
系啦，咁佢就唯有翻屋企啦，都冇第二条路啦。1998年，27岁嘅 Melissa 喺朋友嘅介绍之下，去咗一间悉尼嘅投资公司一个小分部度做助理嘅工作。老板话觉得 Melissa 个人好有条理啦，好整齐，做嘢快手同埋好可靠。有一点个老细系觉得好出奇嘅，就系成间公司其实系得老细同埋 Melissa 两个员工啦。咁你翻工都只系见到老细啫，但系阿 Melissa 会着到好隆重啦，成身名牌咁样翻工嘅。
因为佢幻想自己系老板啊嘛，佢可能觉得佢同佢个老板系 partner 嚟嘅，一起经营呢一档生意。
着得仲富贵个老板系好事嚟嘅咩？应该唔系喎，老板应该会妒忌。
唔系，咁老板系咪男嚟嘅先？如果男嘅话，应该冇嘢嘅。
好似系男嚟嘅。
系啦，咁所以我话知你系咪做名牌啊
？Melissa 工作咗6个月之后，总公司发现咗一啲 invoice 同个支出条数唔啱，发现原来 Melissa 冇签咗佢上司嘅签名去开啲 check。你是冇得揀啦，你一系就即刻离职啦，一系公司就报警啦。Melissa 当然系揀离职，佢将啲私人物品扫晒落佢个名牌袋度，就好利落咁样走咗人。成个过程系冇惊动到律师同埋警察嘅。
咁佢使唔使赔翻啲钱呢？
佢偷嗰条数系细过2000蚊。
哦，
佢完全冇主动讲过话要还钱。因为他那间公司是小分部嘛，但是对总部来讲，这个是一个细数，就觉得不要搞那么多事了，所以他是没有还钱，但是没有留案底，他只是没有一份工咯。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打击了他，他就将人生的 focus 放在减肥瘦身那里。就经常去做 gym， 他的私人教练介绍了另一个客人给 Melissa 认识， 那个客人呢是一个出名的理财顾问来。而呢位理财顾问正正系物色紧一啲人去 Wise Financial Services 嗰度做办公室主管，咁 Melissa 就去咗做呢份新嘅工。几年之后，佢接受咗唔同嘅 training， 渐渐就转咗去做 financial planning 啦。啲客系好 buy 佢嘅，事业发展得几好嘅同时，佢爱情都系好得意。佢透过朋友识咗一个28岁嘅英籍建筑工人 Tony Caddick。2000年4月20号嘅时候，29岁嘅 Melissa 嫁咗俾 Tony， 婚礼都系走奢华路线嘅。佢哋首先喺悉尼其中一个好出名嘅 Church Garrison Church 嗰度行礼，然后就去咗塔朗加动物园嗰度搞个 reception。咁你谂下，首先去个出名名胜嘅 church 嗰度搞完个 wedding 之后，再去一个动物园度搞 reception 啦，肯定系会有钱先搞啲咁嘢啦。
喂，佢系包起咗个动物园定系点啊？
应该都唔系成个包起，但系租场费都系贵嘅，因为两个地方都系有悉尼海景做背景嘅。
哦、，OK。
Tony 嘅屋企人仲系特登喺英国度飞过嚟澳洲出席婚礼。有当时出席婚礼嘅客人觉得呢个女士系一个瘦身嘅理财顾问，然后嗰个男嘅系做建筑工人嘅。点解个婚礼可以咁鬼豪嘅咧？即系觉得好神奇啦。
好似唔系好符合佢哋嘅身份咯都。
是啦， Melissa 话是自己做科学家的哥哥赞助了他们。咁阿哥是劲的，他首先是在 ESSO 那里做嘢，跟住去了新加坡跟 Accenture Partner 搞化学和能源，即是他是公司是话得事。
OK。
在2002年那阵 ,Melissa 他借了75万买了他间公司 Wise 的 25% 股份。这间公司仔的大股东是 ING。
嗯，是。
Melissa 好似开始时来运转啦，佢喺2003年上咗一本财经杂志 IFA 嘅封面，个标题系一个明智嘅选择，澳洲最好嘅理财规划方法。咁佢入面讲嗰啲嘢咧，完全系佢点样呃人，佢就叫你唔好咁样做咯。讲话理财咧就同其他行业一样，都会有一啲不择手段嘅行家，有啲人会无牌经营。
哦。
他还叫大家无论那个投资有几咁吸引，投资者都应该确保那间公司呢是持牌啦、合资格同埋有职业道德嘅， which 他全部都冇。他早年嘅 CV 是俄称自己有一个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嘅 Master of Business 嘅，仲话自己是 Financi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嘅认证成员，但其实他两样嘢都冇嘅。
其实都好流嘅啫，有时 CV 呢啲人未必真係去 check 你是不是真的先上写的东西嘛。
是啊，即是你有几可见工的时候，你说啊我在香港大学毕业，那些人是不是真的会去香港大学那里 check 你是不是真的在那里毕业呢？
是啊，你知道啦，证书这些东西淘宝都有啦。
好像是，现在真的有得淘宝嘛。
是的。
反而呢他读那个秘书及工商管理课程他提都没提过
的。因为觉得秘书太低级。
配不上他。咁但系无论如何啦，佢凭住呢啲老作嘅嘢都顺风顺水嘅。你都听到啦，佢职业操守系麻麻地。当年有个客透过另一个理财规划师 Hilton Wolf 揾 Melissa 帮手喺 MLC Insurance 嗰度买佢哋一个 product， 咁就谂住投资104,000蚊。当时俾拥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系事先喺我投资之前，我已经俾一个固定嘅金额你，嗰个系你个服务费，之后你所有帮我做嗰啲投资嘢咧都 cover 晒噶啦，即系一条龙噶啦。另一个方法就系投资完之后你抽佣，抽一个 percentage， 变咗可能系会多啲钱嘅，咁就二拣一，睇下点样俾钱你。
嗯，
当时那个客咧系拣咗话事先俾一条龙服务费，大概系3400蚊。
嗯，
签咗张 check， 一张就系服务费啦，另一张系佢投资嘅104,000蚊俾咗 Melissa。
嗯，
过咗年几两年之后，那个客叫 Hilton 接手翻自己嘅投资。Hilton 接手嘅时候就发现，咦，点解条数好似唔啱，少咗啲钱嘅？根据佢个投资组合，应该有更多嘅钱啦。一查之下发现个客在开始投资之前有张 form 要填的。那张 form 度有个格仔 tick 话理财顾问即是 Melissa 啦，会不会放弃个佣金。因为他已经收了服务费嘛，所以他应该是要 tick 那一格，然后就圈住 100%， 即是 100% 佣是不收的。
是。
当 当时亦都真系咁样填咗，但事后 Melissa 竟然自己用涂改液涂咗佢，然后就咁交咗张 form， 令到自己系服务费同佣都收咗 double 咗个收入。MLC Insurance 嗰边系唔知道 Melissa 收咗服务费噶嘛，张 check 系分开噶嘛，所以变相令个客投资嗰嚿钱就少咗一份啦。
哦，即系佢自己当系吞咗嗰一笔服务费。
系啦，即系佢食咗你两次服务费咁样咯。
啊哈，啊哈，
嗰个客同埋 Hilton 梗系揾翻 Melissa 问点解会咁样嘅。Melissa 推落自己个秘书度，话系个秘书出错，而老细又信佢。
佢有秘书咩？佢嗰刻真系
有嘅，
咁劲啦，
即系佢都高级嘅嗰阵。
OK， 唔系自己啦个秘书，
佢已经系小有名气啦， okay. 可以揾啲低级嘅人做秘书。
嗯，
道咗歉之后咧，呢件事就不了了之咗。澳洲嘅制度系理财顾问只可以推荐投资基金，是不可以建议客人投资地产或者股票的。
嗯，
我不知道这个制度现在是不是这样，但是想当年是这样。Melissa 是很想可以叫埋啲客去投资股份和地产。我估是因为可能这些东西会容易啲做假数，他也都容易啲去吞你啲钱啦。
嗯。
但是最后他是在2004年12月的时候离开了 Wise 这间公司。他跟朋友说我受够这一行啦，什么都不给我做。他也很爽快地签了一份五年的不竞争条约，拿回他买股份的75万就走了。啊、有一个后来中招的朋友见到 Melissa 生活很富贵，觉得很好奇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投资顾问可以这么有钱。Melissa 答他是因为自己和另外两个人帮另一间公司整了一个管理 Superfund 的计划。那个 plan 很赚钱，他们就将这个计划卖了给一间大公司。那间大公司给了8600万他，他签了10年的不竞争条约，所以他现在是不做得事但是很有米。所以他就觉得我现在自己又不用忧柴忧米了，我也都可以用我自己所长去帮人。
这件事是坚定流的
呢？当然流的啦。
那为什么他有钱呢？即是那时已经开始压。
他不就好像刚才这样，应该是 double 收人家的收费那些赚埋赚埋。还有他拿回了75万嘛。
哦，他离开了那间公司之后呢，他继续是
有米地过的。
即是怎么说，即是他是离开间公司之前已经呃了很多钱，所以离开间公司之后他真的没有呃人的。
他有继续呃的，但我估计他这个位置可能停了一阵间的。
哦 ,ok。
他跟另一个朋友说自己这么有钱是因为他跟 Wise, 即是之前那间公司、打了场性骚扰的官司胜诉，所以赢了大笔赔偿金。
嗯哼。
第三个版本是他有 Wise 的股份卖了些股份出去所以赚钱。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接近现实的那个版本。
嗯哼。
第四个版本是他跟另一间公司签了不竞争条约，他跟那间公司打官司最后赢了，所以又赔了大笔钱给他。
嗯，
所有大话他都不可以跟他是 Wise 识的旧同事讲的嘛。到最后他跟 Wise 入面他自己的旧上司讲，就说为什么我突然这么有米，是因为买 Bitcoin 赢了。但是 Melissa 富贵得来是很神奇的，他试过跟朋友一起吃饭，吃吃下他就跟朋友说，喂，这把牛油刀真的很漂亮，不如偷了他，跟着他就真的偷走了个牛油刀。他是不觉得有问题的。
他的 friend 就会觉得他很奇怪，你这么有钱但是你偷东西。
所以他的 friend 是很记得这件事，因为他们觉得超古怪。也都试过有朋友去他家里吃饭，见到他的 salt and pepper 那两个樽很别致的嘛。咁、Melissa 就话我喺 Paddington 嗰间餐厅度偷翻嚟噶，
佢都几老实喎，
系即系好坦白，佢又真系唔会避嫌，我都唔知点解。
哦，
佢除咗自己富贵，当时佢已经结咗婚啊嘛 ，Melissa 都想自己个老公一齐富贵，佢好鼓励个老公 Tony 要上进。Tony 喺英国系读政治科学嘅 ，Melissa 鼓励佢读翻一个法律学位。在2006年4月 Tony 真的成功了，他做了律师。两个月之后他们的仔仔就出了世了。Melissa 都好像一般的新手妈妈一样，会去 baby group 聚一下。妈咪经常觉得 Melissa 很厉害，因为他从来都不像其他妈咪那样 T 恤牛仔裤一头乱发很眼瞓那就出席了。他是夜夜都盛装出席聚会。Melissa 也成日赞自己的仔仔很完美，是梦想中的 BB。不过 Melissa 是很少提及自己的老公的。大家主要都是知道他们两公婆都赚很多钱，老公是一个银行家， 而佢自己系一个高薪厚职嘅财务主管。呢一班阿太喺之后嗰两年成日都会出嚟聚会，仲会带埋老公出嚟，唯独是 Melissa 一个系从来都冇带老公出嚟嘅，所以成班阿太系冇见过 Tony 嘅。
嗯，
咁其实就系好明显，因为佢老公根本就唔系一个银行家啦，咁佢好惊人哋踢爆佢，所以就唔带个老公出嚟咯。
但又话佢老公系律师嘅，
系啊，
咁最紧要吹水啫。
新手律师应该唔系好赚钱嘅，
咁你唔使话俾人听佢新手同埋赚唔多钱噶嘛，就咁讲话佢系律师咪得咯，傻。
但系佢个样系好富贵噶嘛，如果佢老公一出嚟，个老公讲真话，大家就知道佢唔系好富贵咯。
哦、，OK，OK。
Tony 好想佢哋个仔仔可以同自己嗰边屋企人亲近啲。2011年年初 ，Melissa 同 Tony 带埋仔仔三个搬咗去英国。几年之后，嗰、那个妈咪 group 嘅其中一个妈咪喺仔仔嘅私立学校度撞到 Melissa。Melissa 同呢位妈咪讲 ，Tony 之前话喺英国揾到份笋工，原来系一个大话嚟嘅。佢哋举家搬咗去英国之后，发现 Tony 系无业，系呃佢过去嘅。
哦、
Tony 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自恋狂。 Melissa 还说自己见到 Tony 和另一个女人在 coffee shop 幽会，是另一位男士 Anthony Coletti 救了他。
蛤？为什么要救他呢？我不明白、
就是老公又令到他觉得很绝望啊，那些就是好像英雄那样拯救他。
什么事啊？这些都是假的吧？
个男人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即是个男人不是救他，所以只是他的出去偷食的对象，是不
是？是他的小白脸，你稍后就会知道。
那他老公不是真的什么骗他成那些的嘛？
他老公是一个正常人。
OK。
最后 Melissa 是找了哥哥 Adam 飞去英国救了他和仔仔回去澳洲。刚才都说了，整件事是不是这样啦。
嗯。
事实上没事做的那个是 Melissa。Tony 工作的地方是 London， 但他们住在 Essex， 每日上班都要来来回回。 Melissa 一个人在家觉得很寂寞很冷、Melissa 跟 Tony 说，我不想自己的工作能力生锈，所以想去 Switzerland 参加一个 conference。 后来 Tony 跟朋友说，他们其中一个 mutual friend 在巴黎撞见 Melissa 和另一个男人在酒吧里很亲热。
这样都撞到，欧洲这么大
都是命运来的。偷情偷到去第二个国家竟然都被人撞到。唉，如果你真的要去第二个国家偷情，就不要去一些旅游区了。很容易撞到熟人的嘛。
是啦。
那位幽会的男士就是英雄 Anthony Coletti， 也都是 Melissa 的发型师。有朋友看到 Melissa 和朋友的老婆的 WhatsApp message，知道 Melissa 是成日请个发型师去不同的地方旅行的。
嗯。
那大家都 feel 到啦。
即是贴钱。
没错。
OK。
Tony 不忍啦，即刻摊牌。
嗯。
就说我要回去我自己屋企同我啲屋企人住几日冷静下。点知佢住咗几日之后回去佢哋屋企嘅时候。
Melissa 走咗啦。
唔系，佢唔系走咗，但佢清走晒 Tony 啲嘢，同埋清走埋佢哋个联名户口入边啲钱。
OK， 但系佢嘅人仲喺度嘅 ，Melissa
当下系喺度嘅。一如以往 ，Melissa 同人哋讲嘢嘅版本，所有嘢就系倒翻转啦，即系出轨其实系自己，但系就话个老公出轨。
嗯，
呢一个位咧，佢就周围同人讲系 Tony 清走咗佢哋个联名户口啲钱嘅。
嗯
，Tony 就系咁食死猫啦。2012年1月 ，Melissa 带埋个仔搬咗去悉尼。哥哥 Adam 救咗阿妹翻嚟之后，个户口又冇晒钱咁可怜，借咗125,000元俾佢。Melissa 把口就话：，哎呀，我好快会还俾你噶啦，我过住少少钱俾你先啦。但系咧，佢系拖咗几年都冇还到钱嘅。
嗯哼，
哥亦都好无奈啦，但系佢亦都冇逼迫佢嘅。
嗯，
另一边厢 ，Melissa 一翻到去澳洲就周围去数臭 Tony。是咁话佢控制欲又好强啊，又家暴佢啊。Tony 带佢去英国系为咗令到佢离开佢自己嘅屋企人同埋朋友，特登系孤立佢嘅。
佢未免有少少被害妄想㗎嘛。
个事实系佢喺澳洲嘅时候特登令到 Tony 同佢身边啲人唔系好熟。所以到最后系冇人发现到呢件事嘅真相囉。
系。
所以系佢孤立个老公囉。
咁最后点样得知其实 Tony 系无辜嘅咧？
做 Tony 嗰边啲朋友噶嘛。
哦、，OK， 我惊死无对证啊嘛，即系你都冇人可以帮 Tony 作证，佢系无辜嘅。
Melissa 为咗唔俾 Tony 接近个仔，佢连电话都改埋。佢自己出轨呢一样嘢，佢从来都冇向 Tony 道歉嘅。东窗事发之后，佢执好行李就带埋个仔走啦。
嗯
，Tony 为咗可以同个仔接近一啲，特登申请调咗去悉尼做嘢。2009年嗰阵 ，Melissa 同 Tony 联名买咗一间屋，买入价系156万。离婚之后间屋俾咗 Melissa， 佢喺2013年年底以167万嘅价钱卖咗出去。之后系 Melissa 同新欢 Anthony 喺 Rose Bay 租咗一间五房五厕嘅屋。我唔知道要咁多厕所嚟做咩啦，
做 B&B 啊嘛。
咁喺前妻 Melissa 卖爱巢嘅同时 ，Tony 自己一个好可怜咁租咗一间细细嘅 apartment 住。佢嘅举动系完全唔似一个清空咗个联名户口好有钱嘅人嘅。
嗯哼
，Melissa 仲同朋友讲，佢已经查晒世界上有边一啲国家同澳洲系冇引渡条例嘅，佢系绝对唔会俾 Tony 同个仔去呢啲国家。到仔仔大咗啲之后，仔仔同翻 Tony 讲，妈咪成日会带佢搭私人飞机周围去。Tony 同朋友都觉得好疑惑，究竟 Melissa 钱从何来？
嗯，
不过由于 Tony 是不识 Anthony 的，所以 Tony 就以为是 Anthony 屋企好有钱。
嗯，
他从来都没想过那些钱是。
是不是你成呃回来的？
他又没想过他呃回来，即是他从来没想过是前妻赚到那么多钱。
uh-huh.
所以在他眼中其实 Melissa 是一个不会赚到钱 的女人。
嗯。
在 Melissa 由英国回来没多久，他认识得最久由幼稚园开始认识的朋友 Kate Horn。十分阴公猪咁变成咗佢第一个受害者。Kate 系一个从事伤健支援工作嘅妈妈，同时亦都系 Melissa 由幼儿中心开始识嘅朋友啦。佢最想系可以靠自己赚多啲钱去供养自己嘅小朋友。Melissa 话自己喺英国翻嚟之后揾咗份工，但系份工好辛苦，所以佢想自己创业。Melissa 话自己已经透过买卖股票赚紧钱噶啦。
嗯，
佢见阿 Kate 同佢一样都系单亲妈咪，帮阿 Kate 投资系举手之劳嚟嘅。身为女人，佢都系想帮下女人咁样。
嗯，呢个就系唔熟唔食个 case 啊嘛，系咪？
冇错。
OK。
Kate 好信 Melissa， 将自己个 super fund 过咗俾 Melissa 管理。嗰、那个 super fund 入边有10万蚊。Melissa 再说服了 Kate 清算了她其他股票投资组合，给了钱她投资。这么多年来 Kate 总共获了超过50万给 Melissa 帮她投资，再加上另外有15万的 super fund， 是她整世人的所有积蓄。
嗯、
Melissa 所谓帮她投资，刚才也说过了，是收钱的。前前后后呢、那个服务费是收了她3万1蚊。
嗯，
除了 target Kate 之外，他还将魔爪伸埋去 Kate 的家人。他是总共呃了 Kate 和他们的家人几百万。
但是 Kate 应该都不会那么蠢，你这么快放了整副身家下去的嘛。
所以他是慢慢慢慢的。
即是他应该给了一些甜头 Kate 先的，是不是？即譬如可能有一笔是赚到钱，他就给了一些钱他先的。
不是，他是有 statement 给他的。简单有一个 point 就是他给他投资之后4年之后竟然是告诉他佢个回报高达 67.4%。
OK。
所以佢就觉得哇真係赚好多喎、啊、好似真係好好喎、
啊。嗯。
大家要记住夹喇呢家嘢大隻啲嗰啲真係要好小心囉。
嗯。
因为见呃 Kate 啲钱呃得几容易。Melissa 开始向佢自己哥哥同埋哥哥啲朋友度卖手。
真係惨啊哥哥。
哥哥超可怜。
本来係事业有成㗎嘛，咁样俾佢呃一呃乜都冇。
去吓。Melissa 是做戏做全套的，她在2013年成立了一间公司 Melliver， 写了一份7页纸的投资指南，承诺她间公司会在合法的情况之下为她的客户争取最大的利益。事实上间公司是无牌的，捉到的话是可以判2年监禁和罚款22,000元的。那时 Melissa 有个旧同事 Rachel 是持牌理财顾问，Melissa 初初翻悉尼嗰阵就请 Rachel 帮佢搞掂同前夫 Tony 啲金钱瓜葛，同时亦都揾 Rachel 帮手买保险。Rachel 都有一间理财顾问公司，因为 Melissa 都系客仔嚟 ，Rachel send 咗佢公司个投资指南俾 Melissa， 入面正正有一个 Melissa 间公司需要嗰个牌叫做 Australian Financial Services License。因为嗰个 brochure 嗰度入面有呢个资料 ,Melissa 就知道 Rachel 系有我公司需要嗰个牌㗎喎。由于呢个牌系要考好多试同埋做好多 background check 先至攞到啦。Melissa 啲学历系假㗎嘛。佢唔可以自己申请个牌。如果唔系就好容易被 ASIC 拉啦。佢问 Rachel, 喂你可唔可以授权我做你公司个代表我间公司就可以合法咁用你个牌去 run 啦。Rachel 同佢老公商量完之后就觉得咦唔系几好喎、啊。一来多咗好多法律责任啦。二来你要做好多监督嘅工作啦。佢哋觉得好麻烦于是拒绝咗。Rachel 话 Melissa 嗰时个反应系好平淡话我唔紧要啦咁我自己整返个啦。Rachel 亦都冇諗咁多。但是原来 Melissa 是拎了 Rachel 那张 Photoshop 了自己的名字下去就当是了。
okay.
Rachel 是不知情的还一路跟 Melissa 是 keep 得一个挺好的关系 Melissa 会介绍一些人去 Rachel 买保险而他自己那份人寿都是帮衬 Rachel 买的。即是你刚才问了到底为什么那些人这么信 Melissa 呢我听个 podcast 其实他们分析了有几点的。第一 Melissa 的生活真的很富贵。令到嗰啲客仔都觉得佢真係投资高手嚟㗎喎佢真係自己搵到钱喎所以先可以过一啲咁富贵嘅生活。
嗯。
第二呢就係、Melissa 引人哋投资嘅时候成日都会扮客满嘅。佢话同一个时期呢我最多只会收15个客嘅啫而家就冇位。但过咗一排可能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佢就会打电话俾你话而家有一个位啦你想唔想 join 啊我个规矩系唔收新客嘅。如果你做咗个客唔好周围同人讲啊。所以啲人就觉得喂好似好稀罕咁啊呢件事。好难入㗎喎呢样嘢。咁我都入到就觉得好好。听个 podcast 访问佢咁多个朋友所有人都话 Melissa 系一个好有条理啦好准时工作效率超级高嘅一个人。如果你有份文件佢 send 咗俾你你唔签佢会追受你嘅。而佢应承得你做嘅嘢佢所有都会做齐。所以令人觉得佢系真系好专业嘅一个理财顾问嚟。每当佢收一个客佢会指示啲客人入钱落佢公司嘅一个 Commonwealth Bank 户口简称叫 ComSec。佢会好细心咁为每一个客人作一个六个数目字嘅投资户口号码。
嗯。
真嘅 ComSec 户口系有八个数目字嘅。所以是少了两个数目字啊。有时啲文件是需要 Justice of Peace 的见证人签名。Justice of Peace 是澳洲一些政府委任的志愿者嚟。主要的职责就是见证某些人做声明或者誓章。咁啱 Melissa 的老爷就是一个 Justice of Peace 的志愿者仲是一个 accountant。所以呢 ,Melissa 会时不时冒佢的签名帮佢啲客签文件嘅。有阵时系要客人签文件佢亦都唔介意帮啲客签嘅服务好亲切咁样。
多谢。
头先都讲咗啦佢每个月都会好细心咁整啲 statement 俾你然后 email 去你个 email account 度嘅。佢眼光好独到啦啲客从来唔会蚀钱有时会一个月升 30% 嘅。
其实佢真系攞咗佢私自攞咗佢哋啲钱去。
然后自己洗咗。
自己投资。
主要都唔系投资主要都系
洗咗嘅。我本身仲以为系咪佢攞嚟佢始终都系投资㗎嘛即系投资完佢赚到啲钱嘅话都可以俾返佢啲客㗎嘛。
我听个 podcast 系有投资嘅但系佢系蚀到扑街嘅。
OK, 嗯。
所以佢系一个好差嘅理财顾问嚟嘅。
OK。
啲客见到回报好似好好於是更加会帮佢宣传同埋搵啲新嘅客人返嚟啦。
嗯。
除咗呢啲之外佢係会好识得知道边啲人有机会会踢爆佢。所以佢唔会同啲 accountant 啊或者投资顾问进行好深入嘅讨论嘅。即係会避免去呃呢一啲人嘅。
嗯。
咁就减低咗穿煲嘅机会。2013年除夕42岁嘅 Melissa 同太先嗰个所谓英雄 Anthony 举行咗一个 surprise wedding。当时 Anthony 是31岁 ,Melissa 是大他11年的。虽然他们年纪有点差距但他们是同月同日生的。很有缘分的、大家都 feel 到 ,Anthony 是一个小白脸来。Melissa 的亲朋戚友暗哑底都会叫 Anthony 做手袋或者是玩具男的。
手袋他们兴这样叫He's a handbag 的。
是
OK,
真的很可怜、啊。
嗯、
在那段关系里面 ,Melissa 明显是控制住 Anthony, 控制欲很强。Anthony 基本上也是很听话的。Melissa 说什么他都信他都听。 是的，你是小白脸来的嘛，如果你反抗很容易就没了富婆了。出席婚礼的客人不知道 Melissa 的婚礼任任的模式咋，三件礼服和每个星期2000多元租的屋全部都是出自他们自己的钱的。
嗯。
婚礼后第二日 ,Melissa, Anthony 和仔仔三个人去了 Aspen 滑雪滑了一个月，这个蜜月大概花了80,000元。在 Liar Liar 的 podcast 里，他们拿到 Melissa 其中一张 American Express Statement。
嗯。
他在2017年12月至到2020年8月这18个月内，只是去 Christian Dior 已经碌卡碌了差不多230,000。
哦，买名牌很快洗晒的，黐线。
但你买一些保值的东西都好啊，即是买个车或者买间屋。
喂，女人来的，怎会买车买楼这些啊？
或者买袋咯，有些袋都是保值的嘛。
他理财那么差，他不会买袋然后卖出去咯。
咁你系啱嘅，因为佢完全系一个购物狂嚟嘅。佢买劲多嗰啲名牌衫。朋友话佢每日都要着一啲唔同嘅衫，唔鍾意重复嘅。
嗯。
佢买咗劲多衫。有啲衫系未必一定有啱嘅场合着㗎嘛。
嗯。
所以佢试过着住晚礼服返工囉。
即系唔好嘥系咪，即系其实呢人呢一个佢着得几多件啫 ?365 日。
一日换三件衫。
唉，真系。
但是你想想，如果你是个员工，跟着你翻工的时候见到个老细穿着件晚礼服在这里在电脑前面在做事，应该会觉得很搞笑。
我应该会觉得，哦，他应该做一阵事然后之后会出去。
2014年是 Melissa 最旺场的一年，他透过哥哥 Adam 认识了一对 Perth 的外科医生夫妇，这两公婆给了400-500万 Melissa 去投资。
嗯，
这对夫妇再介绍了另一个医生，医生二号给 Melissa 吃。医生二号给了300,000 Superfund Melissa 管。四月那阵，他因为呃了这一班医生的钱，令到银行以为他的 net worth 很高。本身他只是值60,000而已，但银行借了400,000给他买他间620,000的 dream house。
借给 Melissa, you mean?
是啊。
Oh, okay.
即是贷款了给他去买一间富豪区 Dover Heights 的 Dream House。
嗯。
这间 Dream House 除了有海景，还有一个恒温的泳池，配备一流的厨房，非常之靓的天台阳台，五间房和一个 home office。我都想住这间屋。
其实他住这么大做什么呢？他人就得那三个人。
三个人是需要多些空间的。
吓你吸尘都有排吸啦真是。
咁呢啲梗系请人啦，咁有钱。
OK，
买咗间屋四日之后，一家三口飞咗去美国纽约嗰度过复活节。七月放暑假嘅时候去咗 Fiji， 圣诞去翻 Aspen 一个月。有次因为 Aspen 啲雪唔系太好滑 ，Melissa 二话不说花多咗34,000，改咗去加拿大 Whistler 滑雪。
嗯，
当然次次去旅行都系五星级嘅享受，绝对唔系穷游，成日都会坐私人飞机同埋豪车嘅。
嗯，
名牌更加是他的最爱。他试过去一间鞋铺买鞋就用了54,000。咁呢个已经是超越了澳洲入息中位数的一个价钱。
嗯哼。
最惨是 Melissa 连自己80多岁的阿爸阿妈都不放过。他爹哋妈咪是很自豪有一个这么叻的女。2016年的时候 ,Melissa 呃他们两个说，你们两个给钱我夹粉买一间值250,000的 penthouse。咁呢间 penthouse 系会写 Melissa 个名，但系爸爸妈妈系可以唔使租住过世嘅。
嗯，
爸爸妈妈于是卖咗自己间屋，俾咗110,000 Melissa 去买楼。点知其实 Melissa 攞咗笔钱五日之后，佢就疯狂购物，搭下私人飞机，最后系买咗一只价值59,000嘅钻石戒指。
即系衰女嚟嘅佢。
系啊，所以生嚿叉烧。
系啊。
2016年 ，Melissa 用咗39,000买咗架蓝色嘅 Audi R8 俾 Anthony。呢架车嘅车牌系 Two Paws， 系取自 Anthony 开嘅一间制作公司 Paws of Productions。老老实实 ，Anthony 边有钱开公司啊？啲钱都系 Melissa 俾佢噶啦，好明显。
系啊，其实啊 ，Anthony 知唔知道 Melissa 系咁呃人钱嘅咧？
佢应该系唔知嘅。即是你听他的访问那些就 feel 到这个人不是很聪明。
嗯。
他可能会有 question， 为什么一个老婆可以这么叻投资拿到这么多钱。但同时因为他也都没有那些理财的知识，他也都不会去理解究竟是不是真的运作是正常，是不是真的这样 work 的。
嗯。
Anthony 虽然佢嘅本业系发型师，但系佢觉得自己喺音乐方面都系好有天分嘅。佢同 Melissa 结咗婚之后，开始尝试做 DJ。有冇天分呢家嘢真系好 subjective， 见仁见智嘅。
嗯，
我听 podcast 嗰度系有加插咗佢啲音乐，简直系鬼哭神号嘅音乐嚟嘅。先唔好讲 style， 但佢录音都可以甩甩地 beat， 又唔系好啱音嘅。
Okay.
所以我都唔系好知佢想点。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听一下，我看看找不到条 link， 找到我就放在 description， 大家欣赏一下他的制作。
嗯，如果真的这么好的话，就即拿他的作品来做我们的片头和片尾了。
千万不要。Podcast 和报道都有发症心理学家去讲话， Melissa 这类型的老千应该个心其实知道总有一日会爆煲的。
嗯，
但是呃人这件事就好像毒瘾那样，个老千自己是很难停。他认为 Melissa 是有购物成瘾 ,compulsive buying disorder。通常呢，这个 disorder 都只会是女士那里出现。onset 的年纪大概是二十几岁。那个年纪是咁啱你开始离开屋企独立生活啦。那你都开始赚钱，可以有能力去购物啦。那才会开始的。
嗯哼。
这种病同完美主义、不诚实、缺乏安全感同埋需要掌控、控制权有关。Compulsive buying disorder 的人通常是有情绪问题，例如是抑郁症、焦虑同埋自尊心好低等等。购物是可以带来短暂的舒缓或者快感。这些人通常会有其他的强迫症行为的，例如是扯自己头发啊、搣下自己的皮啊咁样。
嗯。
Melissa 的受害人说 Melissa 呢成日好鍾意讲嘢好慢，同埋讲几个字就舐一舐自己的嘴嘅。
嗯。
可能呢个都系佢嘅强迫症症状之一。大家可能会疑问啦，到底系咪一直以嚟冇人发现佢呃钱呢？其实系有人有疑问嘅。2016年嗰阵之前讲过嗰个外科医生二号，佢要离婚，系不愉快嗰种离婚。
嗯。
医生二号同 Melissa 讲佢想改咗佢 Superfund 嘅受托人。唔知出于啲咩原因啦，可能係驚个医生前妻会搵啲 accountant 嚟查数。Melissa 喺冇咨询医生二号之下，突然间清算咗佢啲投资，跟住还返晒啲钱俾佢。Melissa 係暗荷包，连医生二号赚咗个忽一齐还返俾佢嘅。
嗯，有钱还咁好啊。
佢其实咪就係呃下一个受害人，跟住褪返啲钱出嚟
囉。哦，哇，佢好好彩喎，医生可以攞得返啲钱。
之后咪又系再搵佢投资，因为见到赚到好多嘛。
嗯。
2019年9月嘅时候，医生一号同医生二号一起做手术。讲开，哇 ,Melissa 真係好劲啊，帮我哋 double 咗我哋啲钱啊。同场嘅医生三号听到之后呢，佢哋两个介绍医生三号去搵佢。仲话欸，佢唔系成日收新客㗎，你可能搵咗佢呢，佢都未必俾你帮衬佢嘅。
嗯。
医生三号同太太真係諗住搵 Melissa 投资。但是太太是做 accountant 的，她有这方面的知识，所有细节她都问得很仔细，例如是说她们自己可不可以控制到个户口啊，或者我可不可以 log in 个 account 看些东西啊，或者是为什么你叫我转钱入去那个户口望落好像不是一个投资户口啊，诸如此类啦。
嗯。
由于她问得太详细啦， Melissa 会劣的嘛，一劣之下她就 send 了 email 给她两个说，啊，我有个 cousin 呢过了身，我现在要去出席丧礼。而家我就唔可以帮你搞呢啲投资嘢啦。
遮尿遁啲 friend。
係啦。过咗几日之后，佢似乎过咗自己心理关口，再次 send email 俾医生三号话，欸，我而家又得啦，又可以帮你。佢 send 呢封 email 嘅时候寄埋嗰个投资指南。投资指南入面有佢之前盗用 Rachel 嗰个牌照嘅牌照号码。医生太太攞呢个牌照嘅号码 check 一 check。发现个牌照根本就唔系 Melissa 个名，系 Rachel 个名嘅。
嗯，
医生太于是联络咗 Rachel， 亦都系咁 ，Rachel 知道咗 Melissa 盗用佢个牌，大概系2019年11月26号 ，ASIC 接到一个匿名举报，话 Melissa 无牌提供理财咨询服务。
嗯，
不过因为 ASIC 每年都接到好多呢啲举报嘅，每个月要查几百单呢啲嘢，如果你系匿名举报冇线索嘅话，好大机会佢哋系唔会查嘅。
嗯。
因为嗰个举报系匿名㗎嘛。到底系边个举报佢呢？可以系阿医生太举报。亦都可以系 Rachel 举报佢。你觉得似系边个举报佢呢？
点解要匿名呢？但系。
我都唔知道。 所以我先觉得可能是 Rachel， 因为大家是朋友来的嘛。
是啦，我就觉得如果医生太的话， 我大可以光明正大踢爆你咯。似 Rachel 多啲咯，系嘛？
但系 Rachel 点解唔去质问一下 Melissa 先？
佢系咪都有啲钱喺 Melissa 度啊？
又好似唔系，因为佢自己投资顾问嚟噶。所以佢应该一睇就知道 Melissa 系呃人嘅。如果俾啲 statement 俾佢睇，
咁系，唔知道、啊。
所以呢个系一个悬案嚟。
嗯，
2020年1月 ，Melissa 一如以往同老公同仔仔去 Aspen 度假。佢哋住咗喺一间三房 apartment 入边，嗰间 apartment 系望住雪景，亦都系高级住宅嚟嘅。Melissa 成日同身边嘅人明示暗示话间 apartment 系佢自己买嘅，实际上只系租翻嚟。最搞笑嘅系佢咁有钱啦，会有遗嘱噶嘛？
嗯，
佢个遗嘱度写咗呢个物业落去。但是他明明知道自己是租的，为什么写这个物业下去呢？
即他连写遗嘱的时候他都要呃人，呃哪个啫？不是，他的遗嘱是不是想他的受益人是哪个？是不是 Anthony？
我又不知道他的受益人是哪个。
即他可能呢是想拿来吊、啊、Anthony， 即是说你对我好一点，那我遗嘱就会写说这层楼是你的了。
其实 Melissa 自己有其他真的物业的嘛，
那就不想给他真的物业。
唔知。Anyway， 在同一个 trip 度 ，Melissa 识咗一个嚟自悉尼嘅另一位女士。呢位女士都有兴趣揾 Melissa 投资，不过 Melissa 话自己好忙，冇多啲时间去再收新客，都系遵从佢一贯嘅手法啦。翻到悉尼，佢就打电话话俾呢位女士听：啊，我而家又有位啦。
嗯，
呢位女士投资咗100万，回报亦都似乎好好。喺4月嗰阵，个女士再加码。再俾多咗150万，所以总共佢投资咗250万嘅。
嗯，
2020年8月13号，呢位女士去咗牙医诊所度睇牙啦，咁佢就坐喺个 waiting area 度，咁啱有另一位病人又系等紧睇牙，两个女人冇嘢做就吹水。另外嗰位病人自称自己曾经都系一位理财顾问嚟嘅，咁啊女士好开心同呢位病友分享自己个理财顾问 Melissa 好掂啊，帮佢搵好多钱啊。点知原来呢位病友
就系 Rachel 啊，
系啦，佢就系 Rachel。
OK，
咁 Rachel 就好惊讶吓，点解佢仲系盗用紧我个牌咁啊？
咁其实点解佢唔报警或者咩啫？
系啦，去到呢个位，佢正式向 ASIC 举报 Melissa。
嗯，
喺呢一次举报度，佢提供咗好多证据。令到啲调查员开始真係正式关注 Melissa 呢一单案。喺查嘅同时，佢哋为免打草惊蛇，中间仍然係有啲新嘅受害人嘅。咁但係调查员亦都冇阻止嗰啲受害人啦，好阴公。
嗯。
同一日嗰位撞到 Rachel 嗰位女士不动声色咁打电话问 Melissa 攞返啲钱。佢话自己睇中咗间屋，好想即刻买，所以呢就要退咗啲投资。
嗯，
第二日朝早6:22左右 ，Melissa email 咗呢位女士，说服佢唔好拎走啲钱。佢分析话：嗱，你帮衬我投资系会赚得多过你买屋嘅，叫嗰位女士好好考虑下，要慎重一啲做决定。
嗯，
过多阵 ，Melissa 已经转移目标啦。佢同个女士讲：唔紧要啦，退翻啲钱俾你。不过咧，而家嗱，我又有多个位啦，你又知道我嘅服务几咁正。不如你同你 brother 倾下，或者你可以介绍啲朋友嚟揾我啦。
嗯，
咁啊，女士梗系睬佢都傻啦，佢坚持攞走啲钱。Melissa 系有过翻啲钱俾佢嘅，除咗投资嗰250万之外，仲拎多咗30万，即所谓嘅投资回报啦。
嗯，
所以我觉得佢好好彩咯，
系佢同埋医生可以攞得翻嘛。
系，
嗯，
去到2020年11月10号。调查员终于向法庭紧急申请冻结了 Melissa 的资产和扣留她的护照。第二日朝早6点，警察去到 Melissa 的 Dream House 搜证。当时 Melissa 的老公 Anthony 和14岁的仔仔都是在家的。跟着下来的13个钟， Melissa 看着警察怎样将她家一样一样的奢侈品拎走做证物。在被人搜查的同时，他收到 Kate 的 text message， 问他想不想他两个加上他们两个的妈咪一起吃 lunch。Melissa 当时复了 great， 同埋两个交叉即是两个 kiss 咁啦。
嗯。
Kate 收到 message 的时候是完全估不到 Melissa 当时是被人收紧屋的。
嗯。
由第一次匿名举报到搜查这一日期间， Melissa 总共是呃多了780万。 2020年11月12号凌晨， Anthony 说自己凌晨4点才睡，睡之前他用揽住 Melissa 安慰他。去到朝早5点半左右，就是仔仔在 gym 听到前门闩门的声音。因为 Melissa 他是有晨跑的习惯，所以仔仔没想那么多，以为妈咪出去跑步。Melissa 离开的时候穿着运动装，根据 Anthony 所说，他在6点几还 text Melissa， 跟着发现 Melissa 原来是没有拿走到任何东西，包括他的银包、手机和锁匙都没有拿的，是在家的。本身这一天 Melissa 要将他的护照和任何他持有的机票在下午4点之前交给警察，但是他没有出现。这日之后就没有人见过 Melissa。
他不是找不到的之后都
找不到的，
他是不是即自杀那些啊？乜都冇带。
你可以想下。Melissa 的朋友是不信 Anthony 和仔仔的证供的。其中一个疑点是仔仔说自己在 gym 度。
嗯。
因为人家是高级住宅嘛，间屋好大的嘛。gym 是距离个门口好远啦。
嗯。
那个距离是不应该听到栋门闩门咯。
嗯哼。
他们就有疑问到底仔仔是不是讲真话。
嗯，
11月13号 ，Anthony 在 Melissa 失踪超过30个钟之后，才报警，同埋通知 Melissa 其他屋企人。即之前佢系冇谂过要同其他人讲嘅。
嗯，
当时警方系有想天下海咁样去揾人，但系都冇揾到任何有用嘅线索。全国各地都有好多市民报料话见到 Melissa， 但系都唔系一啲好 helpful 嘅线索。
嗯。
其实 Melissa 屋企门口是有 CCTV 的，但是当 Essex 来搜屋的时候，他们拆了 CCTV 的 hard disk 回去调查，所以 CCTV 没有运作。你可能会问，那他那里高级住宅来的嘛，难道家家户户都没有 CCTV 的吗？奇就奇在是很多人都有 CCTV，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 CCTV 拍到 Melissa 出入，最少他是不是行路离开过他的，
即是有可能搭车。
是啦，所以警察都有查到 Uber 或者是的士之类的东
西。
亦都冇任何司机话接过 Melissa 的生意。所以是不知道怎样他突然间就消失了。
Oh.
2020年10月5号有记者将他查到有关 Melissa 有可能是老千的事报道了出来。Melissa 的家人和朋友见到那篇报道才知道自己被呃。他们才走去打电话去银行查他们的户口。才知道原来的户口是应该有8个数目字的，他们只得6个。很惨啊，如果我是其中一个应该会癫了。
首先我应该真的不会信这些。
夹啦。
是咯。就算是都不会扔那么多钱去咯，不会扔成副身家咯。
但他们见到有时的 return 是 double 了嘛。
那你 return double 了，但是数字嚟啫嘛，即系如果你入落我银行户口就话啫，佢得张 statement 啫。
佢都系你嘅户口嚟嘅。
吓，我点知啊？
系你名下嘅户口嚟嘅 ，suppose。
嗱，如果你俾在我咧，佢一赚咗之后，我一定要攞出嚟买下嘢先。
你就做嗰个攞翻250万。
系啦，我每次赚完我都要换翻现金先，唔好讲笑。
今朝有酒今朝醉。
系咯，黐线。
据估计失踪时候49岁的 Melissa 在2012年至2020年期间一共呃了72个人，投资了超过3000万。
嗯。
金额的报道是 fluctuate 在2300万至4000多万之间的。
嗯。
2018年投资到2020年9月期间有超过2000万落了去 Melissa 的户口。但是他的户口里面只是剩下70万。
嗯。洗晒。
剛才都提及过一点，有些人是拿得回钱的，但是退得回钱的大概是700万左右。
嗯。
所以有成2000多万是不知道去哪里。由于 Melissa 的奢华生活，大家其实是估计那些钱是不会全部找得回的，很多时候都是被他洗了。
嗯。
Melissa 的受害者除了他的朋友，还有他的爸爸妈妈，他哥哥，还有他的叔伯兄弟，他的 personal trainer 和他两个员工都中招的。节目 60 Minutes 找了专家来讲，说有很多地方包括澳洲都是有可能可以不用身份证明文件开到一个银行户口拎到张 debit card， 所以 Melissa 她要运走的钱并不是一件难事。很多这一类的老千其实一早估到会爆煲，所以他们一早就 plan 了若果东窗事发我要怎样走的。
嗯，
呢一位专家话，呢一类案件嘅 best case scenario 通常都系只会揾得翻两成被呃嘅钱，因为好多时嗰啲钱系用咗啦。后来嘅 60 minutes 系有 update 嘅，话 trace 得翻部分嘅钱 ，Melissa 系真系有投资，可以分得翻俾啲受害者嘅。
咁点分呢？其实即系平均分，按比例。
我都唔知系经过 court 啊。
哦。
警察接受 60 minutes 访问。原来 Melissa 搞到一锅粥咁，佢都系冇被通缉嘅，所以呢单案只系好单纯嘅失踪人口 case。就算揾到佢，佢系唔会被人拉嘅。
嗯，
就咁听完呢度，你觉得佢嘅下场系咩？你觉得佢点解会唔见咗咧？
我觉得系啲屋企人一齐夹埋，
但系屋企人都被人呃钱。佢阿爸阿妈系好可怜，八十几岁，而家无家可归。
I mean 系佢老公同佢个仔，即系帮佢匿埋避风头。
但我觉得佢老公真係好蠢，应该做唔到呢一个角色。係智商限制咗佢嘅发展。
咁可能係 Melissa 諗出嚟㗎嘛，然后要佢哋两个配合囉。
嗯。
咁如果唔係佢，如果 Melissa 去走啦，但係点解又 CCTV 又影唔到佢呢？
我係个老公，我应该会唔帮佢㗎。嘿，
点知啫。
如果佢走咗或者咩，我嘅富贵生活就会冇咗㗎喎。
所以咪要帮佢匿埋囉。咁如果佢俾人捉咗，其实佢个富贵生活都冇噶嘛。
嗯，
我有一下喺度谂，系咪即系譬如可能间屋咧啲豪宅嚟噶嘛，可能有啲暗格啊，嗰啲地底嗰啲冇人知咧。咁其实佢系匿埋咗喺下面生活咯，
即系住喺墙中间嗰啲嘛。
系啊，
诶，应该唔系嘅，好似都有人谂过系咪有暗格，但系警方话冇搜到有任何呢啲暗格类嘅嘢嘅。
啊，
2021年2月21日。有三个去露营的年轻人在新南威尔士州 South Coast 的一个海滩 Bondi Beach 发现了一只运动鞋，入面有一只人脚在那里。那这个沙滩距离 Melissa 的屋是大概400公里这样的。2月26号 DNA 报告证实那只脚是 Melissa 的。
哦，
怀疑是 Melissa 走了去距离她屋企150米之外的悬崖那里跳崖自杀，然后只脚就飘了去这个海滩了。奇妙的一个位置是 Melissa 小个去学校旅行的时候是成日去这个海滩的。
嗯。
所以啲人就话会不会有可能是 Melissa 自己走了去这个海滩锯了只脚摆在那里呢？即等大家以为她死鬼了呢？
不是咯，其实你跳崖为什么会甩到只脚呢？即咁啱撞到啲石头㗎嘛。
阵间解释你听下。
哦。
即撞石头都有可能嘅。
唔係，但头先呢锯隻脚掉落去呢下呢，一定係睇得 U 多嗰个安全书店。个男主角都係咁㗎嘛。解咗自己个粒嘅姊妹出嚟，跟住就扮晒俾个老婆杀咗咁。
世界係冇咁容易嘅。你锯隻脚你要諗下，其实个脚个 anatomy 嚟讲。你要唔锯到骨去锯得甩只脚系好难嘅。
嗯，咁系。
咁我哋又讲下 Melissa 嘅老公 Anthony 啦。佢喺 Melissa 唔见咗之后 ，Anthony 同法庭讲话佢个户口得翻1.95元，要求 Melissa 啲苦主每个月要俾5000元佢支持佢同佢仔仔嘅生活。
冇嘢啊嘛，仲要苦主养翻佢。
系，crazy。
哇，佢真系以为自己系 baby 嚟噶。即系一路俾个阿妈养紧，佢而家冇咗妈咪啦！你哋搞到我冇咗妈咪啊！跟住就要佢哋养翻我自己。
佢 exactly 系咁样谂。
啊、哦，好嘢好嘢！
佢话自己喺 Covid 之前系一个兼职发型师，一路做发型师做到2020年3月。但 Melissa 话 Covid 好担心一家三口嘅健康，所以叫咗 Anthony 唔好再工作啦，留喺屋企度做家庭主妇。所以佢喺2020年12月交俾法庭嘅文件入面系话自己系冇收入嘅。
嗯。
但奇就奇在俾记者发现 Melissa 失踪之后，间唔中就会有一个神秘嘅sponsor 入钱落佢个户口度嘅。即系每次几千蚊咁样。
哦。
唔系入落佢嗰个1.95元嘅户口，系入落佢间制作公司嗰个 business account 嗰度。Anthony 每次知道有钱入，他就会走去 ATM 度揿3次钱，每次揿500元出嚟。匿名俾钱嘅人系边个系唔知嘅。
嗯，
出事之后 ，Anthony 系唯一一个一直相信 Melissa 系无辜嘅人。Anthony 嘅爸爸话 ，Anthony 系好相信 Melissa 所讲嘅嘢， 佢觉得 Melissa 系冇偷到钱，只系唔小心帮啲客投资嘅时候蚀咗钱，然后佢好努力咁样去填翻个氹，一切都系误会嚟嘅。
都唔系误会啦，就算你真系填氹，你都系呃人啦。
系啊，同埋而家大家都真系冇晒啲退休金咯。
嗯，
老婆死咗，通常老公都好大嫌疑啦 ，Anthony 都唔例外。佢喺记者会嗰度态度非常之冷静，对记者好多问题都系避而不答。当记者问佢 Melissa 失踪之前嗰晚有冇啲咩特别嘢发生嗰阵 ，Anthony 话一切如常，但系明明 Melissa 失踪之前系俾警察搜完屋噶，
嗯，
系好难一切如常。不过根据警方所讲，每次佢哋揾 Anthony 问问题嘅时候 ，Anthony 系好合作。Anthony 佢所谓奇怪嘅地方系冇好似一般家属咁样喺老婆唔见咗之后不停咁追问警察搜查嘅进度，同埋努力提供线索俾警方。佢一路都系好被动咁样去合作嘅，
嗯，
即系你唔揾我，我系绝对唔会揾你嗰啲啦，
嗯，
冇任何证据显示 Anthony 同 Melissa 嘅死系有关嘅。好神奇地咧 ，Melissa 嘅朋友系相信 Anthony 等30个钟先至报警呢样嘢系可接受嘅，即系就系理解佢嘅，因为佢同 Melissa 嘅关系入边 ，Melissa 系非常强势，而 Anthony 系成日好惊自己做错嘢嘅。咁所以咧，佢喺 Melissa 唔见咗嘅时候，佢可能系好惊。哎，如果报警嗰啲系咪做错嘢，个老婆会唔会嬲啊？所以佢先唔报警嘅，即系啲苦主咁样讲。
啊哈！
2022年4月 ，Anthony 入禀法院话 Melissa 名下超过3000万嘅财物系佢嘅，包括 Melissa 嘅首饰啦、婚纱、名车同埋700万嘅股票同名画。咁当然系冇人理佢啦，大部分嘅财物都系拍卖咗，攞咗啲钱之后，尽量分翻俾啲苦主。
嗯，
因为要还钱，嗰间 Dream House 亦都唔再属于 Melissa 啦。2022年5月嗰阵 ，Anthony 同 Melissa 嘅仔仔要搬走啦，佢哋而家租咗一间非常之平凡嘅 apartment 住。
嗯
，Anthony 佢对音乐有一种莫名其妙嘅热情。他出了不知2张唱片，是最新的张是讲述 Melissa 这一单 case 的，表达他自己的感受。
他还有钱出唱片？
他们本身那间 Dream House 底那层是 Anthony 的音乐工作室来的，就是有 studio 在底的。所以他被赶出来之前，他是可以在个 studio 做事咯，整音乐咯。
OK。
到底 Melissa 是为什么会死呢？就有很多不同的 theory 啦，有些人说他是自杀啦。有些人说他是被其他人杀，或者是被人绑架然后灭了口啦。
嗯，
有人说是意外啦。但是最多人说，尤其是一些苦主就觉得他是自己锯断自己的脚去金蝉脱壳的。
嗯，
很多受害人都说 Melissa 是一个超级有条理的人，他们认为 Melissa 一早 plan 了怎样走路。他失踪的时候是 COVID 加上 Anthony 是30个钟之后才报警，他有足够的时间做好伪装先去走路。Anthony 是一个发型师，要他帮 Melissa 去转个发型染个发是很容易的事。又由于 COVID， 只要 Melissa 戴着个口罩戴着 Colorcon， 行在条街上他不出声是真的可能是不会有人认得出是他来的。
嗯。
有报道说有可能 Melissa 是一早知道他被人查的。因为他平时明明是很喜欢在 Facebook 和 IG 上炫富。但是他在2020年8月的时候开始铲走他自己的 social media。9月开始他在公司上税文件，层楼还预先供多了6个月。
嗯，都像是有组织地想着撤退的。
是啦，但是专家就不认同锯走只脚这个讲法。除了刚才讲 anatomy 那样东西之外，另一样东西就是专家考虑了11月至2月的水流。根据水流 ，Melissa 只脚是完全有可能跟住个水流去到那个沙滩的，即是我哋听 case 成日都会话，哎呀，条丝无啦啦就喺个水底度浮咗上嚟啦。其实好多时候，若果人系死咗之后先被抌落水嘅话，加埋其他因素，例如系着咩衫啊咁样，系有机会令到条丝沉咗嘅。一旦个尸体沉咗之后，佢哋 tend to 系会 keep 住沉嘅，即系唔会无啦啦浮翻上嚟嘅。在海底虽然没有阳光，但是有不同的海洋生物，尸体的腐化情况和在地面会不同。又因为现代的运动鞋的设计，现在很多时候鞋底是会多了气垫，或者多了一些透气的起孔位的，令到整只鞋是会比较容易浮上面。所以当条尸烂到这么上下的时候， 只鞋有浮，就有可能会甩咗只脚出嚟咯。
咁又唔见甩其他嘢揾到嘅？
因为你其他物料，譬如衫啊嗰啲，如果你系本身已经系令你个人会沉嘅话，嗰啲部分就会 keep 住沉，系净系得只脚会浮咯。
咁另一只脚咧，佢系揾到一只啫嘛。
而家系揾到一只，咁都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水流啊，啲海洋生物食咗啊，咁样各样嘅嘢，或者卡个位唔啱啊。
嗯，但我觉得都有可能唔系佢自己锯啦，佢逃走紧嘅时候遇到嗰啲仇家，然后嗰啲仇家就一怒之下就斩佢咯
，KO 咗佢啦。
系咯，
都有人话系可能一早有人知道佢呃钱，
嗯，
跟住报复。嗰只揾翻嘅脚同鞋咧，有另一个疑点就系、是，如果睇相咧会发现嗰只鞋上面系冇乜海洋生物嘅。正常嚟讲，如果嗰只鞋系喺水底度几个月嘅话，它应该可能会生了一些青苔、啊、或者有些甲壳类的生物会黏在上面、啊
嗯、
但完全没有的，它是一个普通湿了的鞋这样、
嗯、
所以也有疑问它是不是真的一走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呢，即失踪的时候是它死亡的时候呢，还是可能它都真的躲了一排只脚才脱了的呢，不知道它有没有死，但是脱了只脚
是咯，但是不sure它是不是真的死了的嘛，即都有可能它即是因为一些东西只是只脚跌了海，即是你断了只脚未死都可以嘛，可以。
他们好像是有验过只脚是生还的时候甩啊，还是死了之后才甩的。
嗯。
Inconclusive 的。所以不知道是生定死的时候甩。
对、嗯。
中间还有个小插曲是找到第二个尸块是个肚来的。后来证实那个尸块其实是另一个男人的，不关 Melissa 事。
嗯哼。
差不多来到这里，你觉得有什么感想？
哇，好长啊，个半钟。
我就来死，好久没讲过这么长。我觉得他爸妈好惨咯，他们几十年来都是住在 suburb 啦。
嗯。
其实 Melissa 说买 penthouse 给他们的位置是不是他们住开的社区来的，他们不熟悉那里的。
嗯。
他们会肯答应住个 penthouse， 完全是因为个女儿想，所以他们好啦答应个女儿。老人家搬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其实很难的嘛，你又要重新适应。
嗯、
但他们估不到就是、竟然我买了间屋给了钱的女儿之后，个女儿是拿了来花费咯。
会不会其实呢他们都太重个女儿呢，即是可能太锡她，搞到她要什么就可能有什么，那么有了铺那些购物人，即是很 对物欲那些很 obsessed 这样，所以就是这样要买东西了。
Melissa 明显是一个 sociopath， 即是他根本就不会想身边的人是怎样，只是会想自己想要什么。
嗯嗯，
这件事我觉得未必是环境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
天生的。
嗯。
总之都是有些精神问题那些来的，我觉得。
我看到最新的报道是其实那个 apartment 是真的有买到的。
嗯。
但是不是用他爸妈的钱买。他爸妈的钱经过他们 trace 回钱去哪的时候是买了钻石那些。咁但系嗰啲钻石戴完之后又卖翻出去噶啦，已经就唔存在噶啦嗰啲钱。佢阿爸妈就想 argue 话嗰个 apartment 佢哋系有份贡献，
咁所以佢哋都想有间屋住嘅，即系唔想连间屋都冇买。
系啦，咁但系好似而家仲系打紧嘅，我唔系好知个结果。
哦，咁佢哋都惨嘅，阿爸阿妈
阴公啊，80几岁。
唔系，但系如果你真系即系最后系追讨到一笔钱。而正路公平来讲，我觉得那笔钱应该平均分返给所有受害人啦。即是你没理由有一个赔全数，有一个就乜都没那么惨的嘛。那你应该每人给一点的嘛。
觉得应该跟返比例的。
是啦，应该 prorata 这样给返的。那但是 prorata 得来不知道爸妈那笔钱够不够给他们有个落脚的地方啫。
你阴公咯。
即是看个衰女洗剩多少钱咯。
好啦，那我们去生活小奇缘。
整个短一点啦，那么长。
今日嘅生活小奇缘系由一个唔讲得名嘅活跃勇员提供嘅，咁呢个系一个激情嘅小奇缘嚟嘅。
嗯，
有次同男朋友 staycation 过咗一个激情嘅下午之后，肚仔我要食 food panda， 正当男朋友去 lobby 攞嘢食嘅时候，我就着翻啲衫啦，搵嚟搵去，将间房反转再反转，我条恩恩唔见咗。
嗯，
我心谂，屌唔系咁晚啊嘛。然后我男朋友回来就跟我一起找，但是都是找极找不到。突然我男朋友除低他的牛仔裤，我心想他无啦啦做什么除裤啊，难道他穿了我条恩恩？
我都是这样想，我应该不会的。
我都是这样想。
再错了。
还要很有画面啊，我老实说。
嗯。
原来我条恩恩唔知点解勾起咗喺佢条裤入边嗰度，跟住佢就着住裤勾住咗我条恩恩，一齐落咗去攞外卖。好彩条恩恩冇中途跌咗出嚟，我当时笑到收唔到声，完
系喺外面嘅条恩，即系唔系喺条裤里面嘅，
应该入边嘅。如果唔系，做咩除裤啫？
哦，咁系，咁系 ，OK。冇嘢啦，咁喺入面啫嘛，冇人见到，冇事，
冇人睇到就得啦，系嘛？
系咯，
我都系咁谂，冇人发现嘅事就系冇发生过嘅事。
冇错，
你有冇预告啊？
冇啊！
多谢大家请我哋饮咖啡啦，大家可以订阅、review 同 share 嚟支持我哋。我哋嘅 social handle 系 Water Blowing Mysteries， 大家可以去 TG Group 同我哋吹水，填 Google Form 去话俾我哋听你想听咩 case 或者提供生活小奇缘。多谢支持，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